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1日星期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印尼项目翻车，向非洲提供巨额，自找大麻烦。恐成全球事务，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疫情发声。乌克兰感谢各国支援，黑子惊奇现身。中共科学流民何造忧夫妻染疫。意大利部长表示停止与中共公安联合巡逻。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由中共方承建的印尼雅曼高铁正在试行营运，没想到却发生脱轨事故，造成两死五重伤，伤者中有两人疑似为中国人。这次事故不仅令中共大失面子，更加重了当地人对日本高铁技术重归印尼的期待。印尼警察署的脸书主页公布了雅曼高铁翻车事故的情形。当地媒体12月19号深夜发布消息，印尼雅曼高铁正在试验阶段的列车在18号下午在曼龙镇脱轨，至少造成两死五重伤，死者是在高铁工作的技术员，铁路施工亦被暂时叫停。当时该列车正开往雅加达，印尼伊斯兰教大学助理教授克马特向自由亚洲说，高铁的火车头正在穿越未完工的轨道时，因高速行驶未能及时刹车造成脱轨，受害人被紧急送往万隆医院。从警方早前公布的信息看，两名伤者疑似中国人，而死者亦是华人。印尼国家警察总部已经派出了法医和指纹识别专家小组到达事发现场，以便尽快地对雅曼高铁事故伤亡情况进行查证。虽然印尼网友对死难者表达同情，但不少人指责中资高铁的技术质量问题。印尼国会负责交通和基建事务的第五委员会的议员艾曼 H. Irwin 博士就公开批评，这次翻车事故证明中国高铁项目安全质量不达标，他已经要求中印尼高铁合资公司 KCIC 停工。事实上，北京当局用于扩张的一带一路已经在各国遭遇越来越多的挫折。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 House 指出，中共为非洲提供的巨额贷款就令自己陷入困境。一方面，中共试图收回那些陷入还债危机国家的资金，另一方面又想继续推进它在非洲的战略利益。该智库的一份报告显示，2000年到2020年间，非洲的外债总额增加了五倍多，达到6960亿美元，其中从中国的借款占 12%。 研究人员称，中共在它的早期阶段提供的挥霍无度的贷款，令自己和顽固的同日益武断的非洲伙伴深深地缠绕在一起。例如，中共是赞比亚的一大债权人，而赞比亚已经出现债务违约，中共还向其他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包括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亚和刚果。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非洲大陆54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面临着债务危机。对中国负债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安哥拉426亿美元、埃塞俄比亚137亿美元、赞比亚98亿美元、肯亚92亿美元。研究人员称，中国现在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是追债还是采取宽容的态度以维护他的政治关系。在中国大陆经济一片凄惨的情况之下，中共8月18号称免除非洲17个国家共23笔对华模式贷款债务。这个消息一出，网民一边倒地痛骂，老百姓还不起钱免不免债务呢？大撒钱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啊。继北京之后，上海亦迎来疫情高峰，各大医院发烧门诊大排长龙，退烧药奇缺，一药难求。新闻晚报19号报道，上海放开疫情管控之后，各大医院的发烧门诊率先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上海气温创新低， 但医院发烧门诊却热火朝天，人满为患。由于患者暴增，医院退烧药紧缺，有些人排了三四个钟头的队，却只拿到两粒布洛芬，立即情绪崩溃，同医生吵起来。上海市同济医院支援发烧门诊的医生说，每日都是看不完的病人，这种状态可能还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昨日有些人在排队时晕倒，包括发高烧的年轻人、年龄比较大的高血压病人和其他有潜在疾病的病人等等。不单止同济医院，上海市各大医疗机构的发烧门诊都迎来了第一波高峰。复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18号在上海疫情救治培训会上警告，这波疫情高峰，社区基层医生将面临 99% 以上的防疫压力，来避免大量患者冲击二级和三级医院。这一轮的疫情要做好两到四个月的准备。当地医生特别强调，中国新年之后不确定会不会感染新的变异毒株，呼吁民众不要躺平等住感染。海外华人亦正在密切关注大陆疫情走向，有些人开始担心是否疫情会好像三年前，并且新变种会快速从中国传到美国。南加州大学知名流行病专家、医学博士黄仲德认为，中国疫情传播不会影响到美国疫情进一步加重，亦不必恐慌。在洛马林达大学医学实验室工作的刘女士表示，新冠病毒肯定会一波一波变异传播，但毒性肯定会逐渐弱化，病毒亦不会消失。经过三年对抗病毒，美国医学界都有了各种防范和治疗患者方法，亦有很好的设备。至于中国大规模感染会否为病毒变异创造机会影响全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19号表示，美国希望中方政府能够解决当前的疫情，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染疫死亡人数是全球关注的问题。普莱斯在国务院每日简报会上称，考虑到中国 GDP 的规模和中国经济的规模，这种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令世界其他地区感到担忧。普莱斯还说，任何时候只要病毒正在传播、不受控制，就有可能发生变异，并对世界各地的民众构成威胁。民众已经看到这种病毒产生很多不同排序的过程，这也是美国如此专注于帮助世界各国应对新冠病毒的另一个原因。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之后，多国政府和人民大力捐助。乌国国防部18号在社交平台推特发出影片，感谢各方支持，但是在打出的52个国家国旗中，赫然出现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的黑色底紫荆花旗，而不是香港区旗的红色底。但这次港府演旗息鼓，没有之前不同国际体育活动播错国歌时的嚣张。香港特首李家超说，区旗不正确，事件涉及外交事务，已经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沟通，事件会循外交途径处理。乌克兰国防部的贴文表示，已经准备好和全部52个国家分享胜利，形容每个伙伴的奉献都是无价，对争取自由斗争中的他们而言是长存的兄弟情谊，并用歌声和相关照片夹附的一分钟短片里面感谢52个国家逾20000人为乌克兰而战，数以千计义工和政要名人在最黑暗时刻到访和提供协助，最后以打出你们全都是英雄，我们会一起战胜的字幕告终。当中香港黑色洋紫荆旗出现的画面不足一秒，短片至今已经有超过260000人观看。港府这次既没有质疑有政治目的或有外国势力，亦没有用上谴责、遗憾等字眼，更没有提违反国旗区旗条例，更不用说交香港警方处理。但有网民指出， 支持乌克兰的是香港抗争者，不是站在俄罗斯一方的中国或香港政府。乌克兰套用黑色紫荆旗没错。相反，如果中港政府要求乌克兰感谢，则是无耻之举。被列为中共四大五毛之一的司马南，日前发出公开消息称，被称为中共科学无赖的中科院院士何兆优和他的老伴庆成瑞都感染新冠病毒。司马南的录音显示，何兆优讲嘢已经含糊不清。何兆优称庆成瑞的状况更严重，他们的孩子和孙在上海亦染疫，情况比老人更严重。司马南还爆料，何兆优刚刚动过一个手术，最近有几次住院。何兆优对司马南说，这次自己怕是过不到这一关了。司马南自爆自己亦染疫，家人亦染疫，一边说话还一边咳嗽。现年95岁的何兆优自夸是马列理论专家，港媒曾经报道他在90年代曾经为中共打压法轮功立下汗马功劳。因为中共江泽民集团早在1996年就开始调查和准备镇压法轮功，但一直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发动镇压。何兆优是时任国务委员罗干的亲属，两人被指策划了99年镇压之前的一系列相关事件。何兆优负责污蔑法轮功，刺激法轮功学员，引发矛盾。罗干则负责安排警察引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故意将法轮功学员引去中南海，从而震动整个领导层，为江泽民搞镇压制造藉口。中共将法轮功学员这次和平上访诬陷为所谓万人包围中南海，用国家媒体向全中国和海外散播谎言，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真相至今被掩盖。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泰多西 Matteo Piantedosi 19号表示，意大利将停止被中共公安和警察在意大利领土上巡逻的合作协议。中共在意大利设立警察站，同2015年意大利同中方签订的双边协议有关。该协议允许中共警察加入意大利警察在罗马、米兰、拿波里和其他地区联合巡逻。皮安泰多西强调，这项合作协议是在2016年至2019年之间进行，但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就已经停止。皮安泰多西表示，那些引进合作协议的人可能想象住和中方机构合作会带来便利，但这种合作方式已经停止。毕竟正如一些人批评的，我们是个拥有主权的政府，不能在领土控制方面接受主权割让。而在此之前，总部设在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表示，中共已经在海外设立了102个非法警察服务站，其中有11个站点在意大利。保护卫士指出，这些海外警察服务站是中共将执法权伸向海外的黑手，向一些中国侨民施压，监视在海外的意见人士。近来意大利政府对中共在很多方面都改变了想法，采取行动阻止中共国企收购意大利企业。两国原本计划打通两国的交通系统亦被罗马叫停。新上任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更直言，加入中共一带一路这个项目是一个重大错误。尽管皮安多西告知媒体，和中共的联合巡逻协议和中共在意大利建立的海外警察局无关，但外界认为这次意大利方面停止巡逻合作协议的决定，更只是及时停止损害和给中方的警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